云彩飞扬。本节目由人言制作，余欢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云彩飞扬。哎，今天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让你觉得很陌生呢？对，容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李美珍。我想熟悉云彩飞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一定会觉得好奇怪哦，为什么今天节目里没有听见余欢的声音呢？主要是因为原来的主持人余欢因为生病住院检查去了，所以呢从12月份开始将由我美珍在这里代理主持。也许你对我的声音会觉得很陌生，但是呢美珍一定会尽心尽力在这里继续为您服务的哦，然后你制作真实感人的生命见证故事。当然让我们也在这里祝福余欢，希望他能够快快的康复起来。今天在空中要跟您分享生命小故事的这朵云彩是一个阳光女孩。怎么说呢？因为啊，只要是见过她的人都会为她那灿烂的笑容啊吸引，看起来她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听见她的声音呢，你会觉得很亲切很温柔。这样的一个女孩却也有着她不完全的缺憾哦。究竟在她的生命当中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在一段音乐之后，美珍就邀请她与你一起来谈谈她的心路历程。多一点努力，比别人多一点忍耐，比别人多一点梦想，比别人多一点坚持。这是我在阳光小雨二重唱的宣传资料里面看到的一段文案。我觉得呢，这段文案对今天的主角来说应该是很贴切的话了。听众朋友，今天在云彩飞扬节目当中为你介绍的这位特别来宾，就是阳光小雨二重唱里面的阳光女孩刘丽红小姐。来，丽红，请你跟听众问声好吧。
美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不敢说自己是阳光女孩啊，是阳光妈妈吧。
对对对，丽红已经结婚了嘛，所以跟女孩这两个字可能有一段距离了。
不过
我还是觉得看见丽红的笑容觉得让我觉得好舒服哦。因为我跟丽红不是第一次见面啊，所以跟她见过大概3次面左右，她每一次给我的感觉都是好温暖然后好开朗哦。所以听到丽红的声音，我觉得我想听众朋友也会觉得很亲切，觉得很舒服。那我想呢，这么好的声音是不是也可以来做做广播节目啊？丽红要不要介绍一下？哎，我知道你有做广播节目的资历嘛，哈，来谈一谈你的资历好了。
事实上我接触广播真的是蛮多年了啊，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从小徒弟开始做起啊，所以大概有10多年了。
好，那根据丽红给我的资料，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哦。那我想听众一定很难想象，一个这么优秀的女孩也有她很感觉到很遗憾的地方，所以丽红能不能请你来谈一谈你自己的成长背景？
其实我自己啊，这个严格来说 在之前呢是非常典型的残障朋友。怎么说很典型的残障朋友，而且这句话还是另外一个残障朋友送给我的，因为他说他每次看到我他都觉得我好残障，因为我总是不敢去看人，不敢去跟人家说话，那我总是看到别人走过来我就是头低低的，不然就是趴在桌上睡觉这样。那那个时候我好像还是已经读大学了，大一啊，大一的时候，居然在那个时候我还不太能够接纳自己。那我走出来，那时候接触到其他的残障朋友还是我父母亲逼我的啊，半逼迫的告诉我你不出去不行啦，不然就是安排好了就叫我过去，甚至送我去这样。因为在此之前啊，我一直都比较长的时间在家里，那除了上学不得不出门之外啊，我都是在家里。那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收音机啊，所以将来所以后来会走上广播这条路，我想跟以前还是有点关系。那么后来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头，我发现呢我在家里父母亲都蛮宠我的啊，尤其我的父亲是只要我杏眼一瞪啊，反而是我爸爸不敢讲话
这样子。
那当然我的兄弟姐妹都比较让我，因为他们知道好像这个妹妹脾气不太好这样。那只有我的母亲她很坚持要我去学习，所以她觉得说在我不太能够接纳自己的这段路程里头，大家家人可以来容忍我啊，甚至可以让我胡作非为都可以啊，但是外面的人好，外面的世界绝对不容许这样，所以他不断的会要求我走出来走出来，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最烦的就是他那当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接触到信仰啊，所以在我的环境里头我觉得这些人都是比较属于逼迫我的人啊，甚至我会觉得很讨厌他们这样。那我的心里会有很多的不平衡，我会觉得说为什么是我啊，为什么这个要拿拐杖穿铁鞋的是我啊，为什么我不能出去郊游游玩的是我这样。所以有很多的为什么，有很多的不平衡，甚至在我自己有我自己所谓的小天地，那这个小天地是比较黑暗又比较冷的，那这个冷暗的这个非常不能够容纳别人进来的这个世界里头只有我一个人，所以跟您之前所介绍的阳光女孩是不太一样的。
对，
所以我是从黑暗里头慢慢走出来。那说是黑暗并不是我眼睛看不见，而是我经常会躲进我的房间里头的那个小衣橱里，因为我的衣橱是非常黑非常暗的。为什么我会发现那里呢？那是因为我也是被觉得外面有压力来了，我就赶快躲起来。因为我刚刚说我母亲哦对我期望很高，那么所以她希望我能够多去接触人，她带了好多她的朋友来到我的家里，因为她说你不出去嘛没关系，那我邀请朋友来家里。那正好遇到我妈妈是很好的大厨师哦，她做的菜是远近驰名的，所以她好多的朋友都很喜欢到我们家来吃饭啊什么的。但是我妈妈她忽略了她所邀请来的这些人都跟她同年龄，我怎么会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呢？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讨厌，我觉得为什么又有客人来，为什么又有客人来，甚至在有人按门铃哦，叮咚两声的时候我就赶快爬进去，我拐杖都来不及拿，因为我怕人家看到我，所以我常会躲进去。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我真的碰到的第一位贵人吧，就是我觉得是天使啊，因为他就是基督徒
啊。
那么以前我不知道，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的来关心我照顾我这样。那也他也上过贵节目，他就是吴广泽先生
啊，
这样
我知道。
那他真的对我很好，甚至他跟我母亲说为什么你说你有四个孩子常常看到只有三个呢，我妈说在里头这样。他就不断的开始进来找我聊天，我觉得他好讨厌哦，为什么一直来找我这样我也不晓得该跟他说些什么，可是常常他一来就会来找我这样。那我就自以为想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好，我每次把门锁起来你就是敲门敲到我开门为止，那现在我把门不锁了，我把它虚掩着，但是我躲起来，我躲到衣橱里头去，所以你们打开门看不到我，以为我出去了这样。所以我就开始躲进我的衣橱里，可是我没有想到我也把自己关进一个非常黑暗的角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那时候在家里不太能够接纳自己的阶段这样。 那后来渐渐的也是这位吴叔叔，他慢慢的带领我，他关心我，然后给我很多机会，甚至他就是告诉我哪里有很多跟我一样情况的残障朋友，叫我去接触他们，也让我慢慢眼界开阔，那也让我去接触到真的不一样的人生，就是我自己会去接纳这些残障朋友，也同样的开始慢慢的接纳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从之前到之后在我自己人生阶段当中很大的一个分别，当然这也必须用时间来做一个考验了，因为我觉得除了这些人给我的关心照顾带领之外，我觉得后来我渐渐的也人生经历了不同的一个阶段，这样从非常极度的自卑，后来到非常极度的自大，又突然发现自己啊，原来我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什么都可以做啊！那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啊，所以我去健行啊，走了19.5公里，走了全身起了7个泡泡，走了腰酸背痛的，可是我觉得我做到了，我好高兴。又去潜水，潜到海底，那好像同团的一些女孩子都不敢做的事，我都做到了。后来又去抓蛇，我抓了4-5条蛇在我的身上爬来爬去的，好像我觉得哎，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很神勇，什么都能做。后来又发现哎，我居然也能跳舞，我居然能干什么都可以，我也唱歌什么都可以，就开始变得很自大这样。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神就开始进入到我的心里，因为我在外人面前非常自大高傲的女孩子，然后但是我常常自己会回到我自己心里的那个衣橱里，我觉得我好像常又回去，尤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自己的那种好像空虚吧，那我觉得不太能够去释怀。那当然也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信仰，我觉得渐渐也让我走出来我自己心里的那个衣橱，虽然已经没有外在的衣橱，可是我也必须去克服我自己内在的那个衣橱，所以我渐渐又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后来所接触到的世界，我接触到面对的一些挫折，我都能够自己去做改变，去做调试，我觉得很好，很棒。
我们听到那个丽宏这样侃侃而谈，从他从自卑的一个心态到他现在的一个心路历程，好像说三言两语就这样讲过去了，但是事实上这条路程是经过千辛万苦的，一年复一年这样子走过来，我想那个当中的心路历程一定很长这样好了，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跟丽宏来聊一聊。
求你来救我。
才我们听了丽红分享她在童年时候的遭遇啊，我们想丽红你是大概几岁的时候罹患小儿麻痹症这样子的疾病？
嗯，我大概都是我是2岁，
2岁
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都大流行嘛。那其实在父母亲非常忙碌啊，尤其正好我父亲那时候得肝病，那肝病那个时候好像还不是非常的好治疗，所以好像家里的经济一时就陷入困境。那所以妈妈已经里头忙来忙去的哦，外面也是要照顾爸爸，怎么要到医院啦，或者是要去做生意啊，所以变成小孩子的一些状况他就比较没有办法掌握。不过后来我听妈妈讲说，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先会走路嘛，所以很喜欢穿红色的小衣服，然后就喜欢到邻居家去串门子啊，又长得白白胖胖的，所以大家都觉得好可爱哦，怎么怎么。可是突然就是不能走了，第二天就不能走了。后来真的带去给医生看了，原来就是跟邻居的小孩子大家一样，就得了小儿麻痹症这样。我当刚得病的时候，我完全不能够走，所以在地上爬，所以爬到大概4、5岁的时候，后来我母亲她有听到隔壁邻居哦，有说在北投那个地方，在石牌那里啊，有一个振兴复健中心，也就是现在的振兴医院
啊，
他说可以收容这些就是一个治疗这样的小孩。那我母亲就背我过去，还搭了公车，好远啊，这样从松山到那里，就发现呢资格不符，因为他们好像当时候的资格收容的资格是你必须是非常清寒的家庭
啊，
或者是你必须是就是军人子弟这样。那好像我们家都不是啊，说清寒说很穷也不到清寒啊，所以也没有办法进去。可是我的母亲她并没有放弃，她想说好吧，那既然真的不能够进去治疗的话，她就每天背着我就到窗口，就是在窗户外面看那个外国医师，因为那时候接受美援嘛，所以外国医师过来帮忙，所以外国医师就治疗这些肢体残障的孩子。那我妈就看他怎么做啊，在外头看他怎么做，回来就帮我这帮着我这样子做一样画葫芦，但是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所以妈妈也是很辛苦的。
对，就这样带连续去了一个礼拜。那个医师大也注意到为什么这个妇人背着小孩为什么不进来，他就走出来问我母亲，那我母亲就把这状况告诉他，他就跟我母亲说那我帮你介绍可不可以这样。那我母亲说当然可以啊，那不晓得你可不可以帮这个忙。后来他就真的就为我们介绍，我就因此进入到这个振兴复健中心，就开始水疗电疗什么都治疗，我就开始可以站直，然后来拿着拐杖穿着铁鞋走路这样。但是因为那时候太多这样的小孩，全省各地都有，所以呢渐渐的就是你医疗到某一个程度哦，他就会让你出来接受一般的国民小学的教育，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继续在那里。本来是我的幼稚园，我的童年在那边很快乐，因为看到跟我一样的小孩，
对，
没有人会笑你。可是真的当我回到了一般的国小的时候，就渐渐的会发现自己跟别人很多的不一样。甚至我记得哦，我小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虽然只有一年级哦，刚刚去上学的时候，我不敢去上厕所，因为我觉得我怕会有什么样的状况，我就一直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到最后一堂课，实在忍耐不住了，就尿尿下去了这样。那后来就被老师送回家，后来我就再也不想上学，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这样。甚至邻居小孩是我的同学啊，就到处讲啊，哎呀这个谁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大概知道羞耻之心了这样，所以不太能够接纳自己。所以渐渐的我就发现说没有人可以帮你很久这样。那甚至我的同学，我觉得平常没事的时候你请他吃东西都很好，那真的要请他们帮忙或是要出去玩，我觉得都好像会造成别人的困扰，所以我就很少跟他们外面的朋友接触。所以其实我的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啊，我还没有开放自己之前，我所认识的人好像就只有坐在我前面后面左边右边的人，我其他的人就完全不认识。尤其我在大学的时候啊， 大学很夸张哦，因为我们大学同学还有人不知道有我这个同学存在，因为我通常是在上课铃响，在同学还没有进来之前，我先咚咚咚先跑去坐好
啊。
那等到大家要下课了，然后全部人快走光了，我才站起来，然后再走这样。所以变成好多人还不晓得，我们班上有残障朋友啊，都不晓得
哦，这样子。
对，所以可见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跟他们做交往，所以我不太能够接纳自己。但是呢，我真的是很典型啊，是在家一条龙，出外一条虫这样。我在家里就为所欲为，所以其实这样的个性是非常的不平衡。
对，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你要下定决心要跨出去那一步，真的去接触人？因为如果说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你算是几乎都是把自己封闭起来，有的时候就是当客人到家里，你就躲到衣橱里。那么在即使在外面没有衣橱可以躲的时候，你就躲在自己的心灵里的衣橱里。什么时候你开始觉得说我要站出去，让别人认识我？有没有这样子一个挣扎的历程？
有，我想就是在我大一升大二那一年啊，就是正巧我一个好朋友，他说他也是残障朋友，他说他报名参加一个健行活动，就是我刚刚有提到。那时候他说他报名了就后悔了，因为他好像刚刚开完刀，可能没有办法走那么远。他说我帮你出钱好不好？那你去嘛。那我想一想，好吧，那既然有人出钱了，那我也从来没去过那些地方，他说好，那我就去吧。那没想到就这么一去，开启了我真的人生的第二个阶段，这样。因为那时候我就去参与了那个活动，我发现呢，那是第一次，残障机构他们为残障朋友啊，第一次举办这么大型的一个所谓的健行活动。那么在那个健行活动当中呢，因为我发现随行记者啊，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啊，有报社的、杂志的，那么有电视台的，那也有我最喜欢的广播的。那我就发现说，哎，广播记者只有一位，那我好喜欢那黑盒子里面传出来的声音到底是怎么录出来的，又怎么一回事呢？我既然学的是大众传播，可是我还没有学到广播，我不懂。那我好喜欢，那我就发现说这个广播记者好像人也长得高高帅帅的，或许他不会拒绝我，应该会告诉我一些事情这样。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做我从来没做过的事情，因为我以前都是躲人的，那我现在居然逼着我自己去让他看见我。那么之前当然有跟他打个招呼，知道他姓廖，他也是我后来的恩师。那我就在想，那可是这么多残障朋友，他怎么认识我呢？我又不是特别的美丽，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地方，那怎么办呢？后来我就这样子，我就想，要吃饭了。那我就跑到面前，廖哥哥吃饭了，这样他就吃饭吃饭这样。后来我们要走过去，要正好经过他的旁边，我就说廖哥哥您好。他说哎你好你好，奇怪这个人怎么老是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蛮有勇气的。
后来有一次我记得好清楚，那时候大家很辛苦，已经都好累了，可是要爬好长好长的一段楼梯。那么他就跑到最高高的地方，他想要鼓励大家说哎，来啊，你们赶快努力上来哦，第一个上来的我就亲他一下这样。然后所有的人本来很努力走，这下就停下来了，没有人要走。因为大家都觉得干嘛，那我才不要爬上去，等下被人家笑的。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就这样想想，或许这是让他看见我的机会，我就啪啪啪跑好快，我就爬第一个上去的。当然后来没亲我啦，就是跟他合照了一张相片。那也是因为这张相片啊，后来才跟他有第二次的接触这样。那他就是现在台视五等奖的男主持人廖伟凡先生。他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位朋友，他真的恩师哦，因为他从来在那个时候大概十多年前哦，大家对残障朋友的接纳度还不是非常的高，可是他居然就是后来我在伊甸基金会有在跟他有在接触的时候，他就发现 这个常常出现在面前的女孩为什么对广播这么有兴趣呢？常常东问西问的，她就问我是不是真的有兴趣，我说是，她说好，那你就跟我去电台看看这样。所以她就很大胆的让我成为她的助理，那这个助理又是个拿双拐的助理，而且这个助理对广播一无所知，他必须从头教起，可是他愿意，我觉得这对我来说非常大的一个启示，因为我觉得既然就是别人愿意教我，给我机会接触这样的环境，我就更加倍的努力，所以我就真的是晨昏颠倒啊，常常就是睡在电台里，然后就是这样去学习撰稿剪接甚至出外采访的技巧，逼迫自己去慢慢的跨出一步又一步。本来我很害怕接触别人的眼光，可是透过广播这样的工作，我必须去接触陌生人，所以我也慢慢的让自己去开阔自己的心力，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那么当然同时间我也在伊甸基金会做义工，甚至我做全时间的义工，那么我在接触信仰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地方对我来讲就是我真的慢慢的把自己的门打开的地方，我觉得这是需要时间的，并不是一个突然猛然顿悟，或者觉得说啊、哦，我了解，我明白了，不是，而是我觉得真的是需要时间慢慢去做改变。
所以我们知道丽虹在她的人生旅途上啊，就是因为碰到这样一次机会，一个机缘，在有这么一个恩师成为你在工作上的一个启发。那我也想请丽虹来谈谈信仰到底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因为我们在想说很多人都认为信仰只是心灵上的依靠，那么可是面对现实生活，你是一个残障的朋友，很多的东西必须自己来，信仰到底带给你什么样的力量，能不能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来分享？
其实我刚刚有就之前提到，就是我非常自卑，后来到自大，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哈，觉得好像只要我愿意学习我都可以做到。可是真的后来我发现自己还是不太能够释放自己，就是我常常会觉得受挫的时候，我又回去我自己的衣橱里面，就会觉得好沮丧，会觉得世界又渐渐又要远离我，好像要遗弃我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自己好像又不太能够接纳的时候，只有在人的面前我是一个喜欢穿红衣服火辣辣的女孩，那可是呢在我的心里却是非常的blue 很忧郁，但是别人看不见而已这样。那所以那时候我在伊甸接触到的信仰，因为我非常喜欢唱歌，那我觉得诗歌很吸引我，我觉得发现说哎，这些歌曲为什么这么美，那为什么它每一字每一句都说动我的心，尤其那时候我接触到伊甸有一个总机啊，她也是残障女孩，我觉得她当一个总机有什么高兴的呢可是你知道吗，她每次就在那边都在唱野地的花哈，什么天就说路边的野花哈，这样野地的花天父都不会去遗弃它，都会看顾它，甚至天空的飞鸟，那么天父都会细细的去照顾它。我觉得那我呢，我是不是就像那朵花，就像那个鸟一样，天父会不会来照顾我？可是我脾气很硬，我觉得是不是我一直拒绝别人的时候，我又回头说我要接受信仰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所以当别人要聚会的时候，我都会跟人家唱完歌我就会说对不起我有事情啊，我有采访，我就赶快溜了。可是我真的好希望参加他们的聚会这样。那所以后来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状况，就是我在那边做全时间的义工，那必须呢早上参加他们的晨更，那晨更之后呢就是唱完歌那就没有办法，我要留下来工作啦，所以我就有一个让我自己下台阶的机会啊，就是我可以就是接下来我可以听听看到底他们在说些什么所以后来我就有机会渐渐的让福音进入到我的心里。不过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哈，就是那些哥哥姐姐，因为那时候比较小嘛，大概20出头而已，所以他们会觉得，他们常告诉我说丽虹啊，其实好多人在为你祷告这样。那我那时候就在想，为什么我有祷告嘞？你们祷告你们自己的就好了。可是后来我才发现说，真的神 借他们的祷告，然后渐渐的来敲开我的坚固的心脏。那我觉得后来当我真的受洗的那天，我觉得我泪流满面，我觉得好感动，我觉得很开心，我好像找到了我自己。
嗯哼，所以说上帝的爱透过弟兄姊妹的关心还有祷告，就帮助你可以再重新面对自己的生命。那我想我们听到这里之后呢，先来听一首姜育恒唱的一首《等待》，之后我想要跟丽红来谈谈有关他婚姻方面的故事。
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神灵我心察心中的幽暗，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以力，神为我摆设丰盛
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李美珍。因为原主持人于欢生病住院接受检查了，所以十二月份开始呢，就由我在这个节目当中为您服务。今天我在节目当中为您访问到的是刘丽红小姐。刘丽红啊，她刚刚分享到，因为自己的身体上的残缺，使得她从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很自闭啊，她需要靠躲到衣橱里面来面对心里的恐惧，还有她心里面的不满。不过呢，今天丽红能够坐在录音室里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侃侃而谈，我相信她已经走 出了原本黑暗的世界。那不只是如此哦，今天的丽红拥有一个很美满的婚姻生活，她还拥有两个宝贝的孩子。还有不止如此，就是在工作上的表现也很杰出啊。我看那个资料，他曾经多次荣获教育部、国际狮子会还有伤残娱乐协会所颁发的奖。而且啊，他更在82年、84年的时候，因为制播中广、台北又是三个电台的广播节目，三度荣获新闻局颁发的社会建设奖。还有啊，在去年参加正声电台的歌唱比赛也得到了第一名哦。这么多杰出的表现，我想跟刚才我们听到丽红分享她之前的那样子一个心境的转变，我想是一个很截然不同的改变。那我但是我很好奇的，就是因为一般来讲在身体上面有残缺的女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啊，那她在面对情感上面会有期待，可是往往身体上的残缺会影响到她对这个期待的一个会害怕，不知道怎么来面对。那丽红现在已经拥有一个美满的婚姻生活，所以我想请丽红在这方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个人的见证。
不敢说见证啊，但是是真的慢慢一步一步走过来。好，因为之前其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很能够胜任这个结婚以后妻子的角色，那甚至后来这个妈妈的角色。那可是真的，我觉得神很恩待我，他在我们各个阶段都给我们好多的天使帮助我们。那么从开始决定就是要寻找伴侣，好，不是决定啊，就是就自然而然去接触啊，那就发现其实有很多人在好像在你的生命过程当中会去接触到，
是。
但是我后来我在想，如果我真的嫁给这些人的话，铁定不幸福的。那可是真的，我觉得神真的安排一个非常好的人在我的生活里，那么尤其我们两个中间断了2年还能够再接续在一起，我想信仰给我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之前给人家的感觉是他好像正好接触到了是我的自大期这样，所以变成是我好像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甚至期待自己像妈妈所说的一样成为一个女强人。
是
啊，那觉得好像有了事业以后这个爱情自然就会来了，所以那时候并没有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甚至有一些误会就这样很自然的分开了。可是后来断了2年之后，我觉得神很恩待我的是居然又能够跟他再继续的接触。那我发现呢，我自己在心境上有很大的改变，而且我开始了有我自己的广播节目，那么也开始我自己在人生的目标上面好像已经渐渐有一条这个非常就是有一条路看得见的路了。那个时候他又出现了，然后他也发现我个性有一些改变了，他觉得这样的改变蛮特别的。后来他就跟着我去聚会，那么当然在我们结婚之前他还没有机会受洗，但是我觉得他蛮好的一点是他是很温和，他很愿意学习，我觉得他觉得对我好的东西他都愿意去接触看看这样。所以我觉得他蛮好的一点就是学习性很强，那所以在我并没有强迫他说如果你不受洗的话我就不嫁给你的，
是是是，
所以并没有这样子去做所谓的交换啊。那但是他也是在我受洗结婚后半年他就受洗了，我想这完全是要他自己愿意，而且他自己去深刻的去体会。那当然在婚后我们在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去量出来啊，细细的每一件我们都很仔细的去体会。那么尤其我们在预备结婚就很大的祝福，我们没什么钱啊，我们去标会我们结婚就发现有一个非常随便走进去的一家婚纱店就对我们好好，大概也是他们从来没接触过残障朋友，一切几乎都快变成免费，很便宜，甚至我那时候好胖好胖啊，连一般的婚纱礼服都穿不下然后他告诉我，那个老板娘跟我说没关系，你去杂志翻一翻找一件你最喜欢的样式，我帮你免费做一件量你的身材做一件衣服。哇，这真的是不可思议。那但是居然真的而且呢 在我后来我们生了要生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妇产科医师。那因为我也不知道哪里好哪里不好，那后来我就跟神说，主啊，你告诉我吧。那我就想台安医院，我想那是神的家嘛，哈，所以我就过去。那我就晚上是我比较方便的时间，因为我白天要上班。那我就跟我就去看礼拜三的晚上，他跟我说有两个医师，一个医师呢门诊的人非常多，一个医师门诊的人比较少，你要哪一位？我就说比较少的那一位，因为并不是我觉得说比较多的一定是技术比较好啊或怎么样，我觉得比较少的或许他比较能够容忍我要脱铁鞋穿铁鞋的这些麻烦这样。结果呢真的我找到这个医生非常非常的好，我就是这样子，我觉得神给我很多的恩典，因为是我觉得是他一步步带领我的。甚至你知道那时候照超音波很多钱哦，好像一次要800多块、哦
嗯、
要自费的、
哦、
但是呢他都跟护士说，哎，随便啦，做做公益活动公益事情哇所以呢他就签个名，我就不用花钱。当然我不是贪小便宜，我觉得这是恩典、那当然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觉得神给我很好的学习，就是其实我们从人领受来的，那么有机会有能力我一定会分享出去，甚至呢我可以依我的能力我去帮助更多其他的人，虽然没有办法回应到他的身上，可是我觉得是可以去帮助其他更多的人。那么在婚后的学习，我觉得尤其我们在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因为我先生那时候才读这个艺专哈，刚刚开始读书，虽然我已经大学毕业了，可是因为他考试考了很多年啊，终于考上了他梦想的美术科系，所以我觉得这也必须要完成他的理想。所以呢就是这样，经济状况不是很稳定的状况下，哦，我真的也是靠着恩典找到了我很好的保姆。这个保姆非常的可爱，她在当时已经是很有口碑的，带孩子一把照的。那么那个时候钱要1万5哦，一个月，在8年前
啊、哦，蛮贵的。
嗯，一个月1万5啊，那个时候是24小时。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没有办法负担，所以我们那时候想说反正孩子生出来好像不是吃就是睡以前比较没有什么概念啊，所以以为这样可以带孩子，没想到在坐月子的时候我老公跟我把孩子快搞惨了，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经验，就我们两个自己胡搞乱搞，就我们两个也累，孩子也累，我们都发高烧，后来我们就去送医院这样。我还没有满月，我就自己骑上摩托车把孩子送去医院这样。所以其实我们俩就是这样，就是土法炼钢这样照顾孩子。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觉得神的恩典很大，他透过别人然后告诉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保姆，那保姆呢自己不断的降价，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后来他真的很好，他告诉我，他说这样子好了，别人收1万5，我收你12000好了。我就好感谢，我说这3000块或许我还可以买好多孩子的奶粉尿布什么的。可是我就后来我就给他，我后来隔了2天还没给钱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他说回去他想一想哦，他觉得怕我们负担太大，他说尿布奶粉他出好了。我在想哎呀不行啊，这个不行，这太大的恩典了，我就说不要不要。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别人送我们很多，他说哦，那这样好了。隔了几天又回来告诉我，那这样好了，既然你有尿布奶粉，那我就收你10000块好了，这样他又自动降价到10000块这样。我就觉得真的是很感动。可是后来真的帮我们带了孩子带了几个月以后，他又跑来跟我讲，他说丽红啊，我告诉你，我帮你算了很久，我觉得你干脆哦一下子给他生2个好了你再生好了，我帮你带，我2个算你1万5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恩典，当然我没有照他的祝福马上就生小孩啊但是我觉得他把我小孩照顾得非常好，也因此我很感动。后来我就回到了福音机构，那福音机构的待遇当然没有我原来的好，但是我觉得这是神量给我的恩典，我有能力，我要回馈。所以后来我就来到了伊甸基金会，我就在伊甸基金会开始做我的福音刊物。 那开始接触了一些就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讲都是重新的学习
呀。谢谢丽宏的分享啊，真的很感恩。我觉得在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上帝常常会为我们预备随时的帮助，
对，
的时候是透过别人的手，有的时候透过环境的一些状况。那我在想要请丽宏来分享，就是因为我知道你成立了阳光小雨二重唱，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动机之下想要成立这样一个，我也知道这样一个二重唱常常去参与一些公益活动，所以我想请丽宏针对这一方面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团队。
我是阳光，那么另外一位当然就是小雨了，因为我们两个是教会的好姐妹。那因为我们两个蛮多的共同点啊，就是我们都是女孩，那我们觉得说女生带出来就是温柔的感觉啊。那二重唱可以跟一般的团体有所分别，因为我们两个是不同的团个体，但是组成我们可以唱出一样的声音哈。那我们觉得，而且我们俩都是拿双拐的残障朋友，头发长长的，那都戴着眼镜啊，觉得我们俩哎有八只脚，八个眼睛，好像可以传递看的世界都会更大更远啊。而且我们两个又是教会的好姐妹，所以我们觉得说，因为我们来自于共同一个团体，甚至我们觉得领受到的祝福是一样的。如果可以透过歌曲，可以透过我们走出来做见证，我觉得可以影响帮助更多的人。
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当初的组合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机会，也让我们能够去透过歌声和去关怀更多的人，所以我们就渐渐从三年多前好，1月27号开始了我们第一次的演出，所以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到不同的地方去，我们也走过了很多的地方，包括我们全省好不同的国中高中，那么也到看守所监狱、
哦、
我们最近今年去很多都是在这比较不自由的地方。
是，
那我想我们所带去的就是告诉别人，虽然我们外在的形体不自由、可是我们内心非常的自由。那这不自由的形体还能够到处的走，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自由的心力，我们让我们自己不设限，所以我们才能够透过歌声我们去跟你交朋友。所以其实在就在最近啊，因为那时候有另外一个媒体啊要去拍摄，所以在电视台播出节目之后，就有另外一个住在嘉义一个陌生人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弟弟因为好像中枪，那么躺在床上、那么对自己放弃了，彻彻底底的放弃了，虽然能够坐在轮椅上，但是他不愿意，他让自己任意的长褥疮、他让自己就是没有办法去照顾自己，让80多岁的爸爸去照顾他，所以他觉得自己已经彻底的失望，因为他以前是贪玩的孩子，那后来受到这样的打击以后更不能够接纳自己。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当我们走出去之后，你会看到更多需要的人，而这需要的人或许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去接触他，或许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书信，或透过我们有机会去看看他，我想这些都或许或多或少可以去帮助到这些我们从来没有接触到的人。
是，
所以阳光小雨带给我们的是更多不同的眼界开阔，所以我们除了到这些地方之外，我们也到马来西亚，也是透过福音的关系，我们到不同的教会，我们也去做宣广。
真的很高兴啊，因为听过了丽宏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一路走过来的辛酸路程，然后到今天他可以用真诚的一个笑容去对待周围的人事物，甚至于可以用他的歌声，用他的爱去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我想最后可不可以请丽宏在节目当中以你过来人的身份哈，就是可不可以勉励一下，我想在收音机旁可能有很多的人他跟你有同样的遭遇，或者他不一定是身体上，是心里面的，能不能丽宏在这里以你过来人的身份来说一些勉励的话送给这些听众朋友。
其实就像刚刚之前你所说的哈，我觉得我自己不太能够去接纳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话可以帮助我。在我经历我自己在自卑到自大那个阶段的时候，我常常告诉我自己是好，我必须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对
可 可是当我面对外在的挫折，或者是当我真的很辛苦，我必须刮风下雨，甚至披星戴月的去采访，或者是去电台的路上，或者是我觉得自己要去面对孤寂，面对黑夜的时候，我都告诉自己，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这句话我也常用，
并且苦其心。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可能一般人常常会用的。那么后来我也发现说，真的每个人都要觉得自己很多的去学习，那这个学习必须经过一些练习，那我觉得练其实不太够，必须把这个下面的练习的习拿掉，练字头上要加一个苦字，一定要去苦练。所以刚刚美珍所说的，比别人多一点努力，比别人多一点忍耐，比别人多一点梦想，也比别人多一点坚持。但是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欢另外一句话，那句话是，其实我觉得是神给我的一段话。好，因为在我们自己的接触上面，我觉得真的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但是我觉得这必须要靠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我知道神他真的是很愿意去带领我们，那这个带领是势必是要让我们自己去体会的。
是，
所以那句话就是在圣经里头啊，告诉我们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要去呼求。我觉得因为神他会量给你是你该得的，甚至是你可以去发挥的，甚至是神要借着你去做某件事情的，所以我必须靠着神加给我力量的，而且我会非常有勇气的告诉自己说，我凡事都能做。所以就像我以前我去潜水践行，我去抓蛇，我觉得那都不是靠着我自己，那是神或许在那个时候借着我的现在我的干爹哈，也就是当年那个吴叔叔吴广泽先生，他以一个基督徒的爱来爱我，他来带领我慢慢的接触到这个世界。那个时候或许已经神已经开始撒种在我的心里，
是
只是我无所感而已。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也愿意做一个撒种的人。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种子会发芽，会开始成长茁壮，但是我相信神有他的时候
呀。的确，谢谢丽红给我们的鼓励哈，也希望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能够跟着丽红一起一样走出生命黑暗的那个阴霾，然后活出真正有色彩的生命。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那美珍要在这里鼓励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对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是建议呢，欢迎您写信来给我们。为了答谢您，只要您在12月份给我们来信，我会寄上一份有北欧风味的欢乐圣诞音乐卡带给您，我们会针对您的意见呢，也会把节目做得更好。另外，如果你对基督信仰有兴趣的话，希望能够进一步了解信仰带给丽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欢迎你来信报名参加我们的函授课程。你的来信呢，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就可以了。节目的最后，美珍在这衷心祝福你平安。我们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中再见了。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心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 声